好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来灵修分享《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在昨天主日呢，我们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四章的1到11节，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两次的败仗，第一次被非利士人击杀，第二次他们抬着约柜，带着祭司与非利士人征战，但是却被击杀的更多，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祭司被杀，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以色在昨天的主日当中看到以色列百姓真正的失败是在哪里？为什么耶和华所要求他们所行的，他们行不出来，以至于上帝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将他的悖逆的百姓交在他的仇敌的手中。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四章从12节一直到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回来报信，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信息，但这个信息不是福音，不是个好消息，而是个坏消息，极其糟糕的消息。所以他是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啊。然后以利这时候坐在大祭司以利这时候坐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观望。他为神的约柜心里面担忧，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心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约柜。然后就有这个报信息的过来，然后以利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7节，报信的就回答说，以色列人逃跑了，以色列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这个报信息的次序是先讲以色列百姓被杀。再讲你的两个儿子被杀，最后讲神的约柜被掳。好像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神的约柜被掳，然后呢，祭司两个祭司被杀。但是报信息的人呢，是这样反的来报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应，就是因为以利特别想要知道的是神的约柜怎么样了。有的解经学家在这里说，以利这一点表明了以利比普通的以色列百姓有敏锐的属灵眼光。好像你看以利看重神的约柜的安危，胜过自己的两个儿子。我不是这么看的。圣经明明的告诉给我们听，以利一直到死。他在灵性上都是昏迷。他之所以看重神的约柜，为神的约柜担忧，因为很简单，他是大祭司。如果神的约柜有一些闪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约柜是什么？约柜是他的，是耶和华的会幕的中心。如果这个会幕里面约柜发生闪失了，没有了约柜。会幕就没有了意义，神就不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了。如果神不在这里，以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以利的职分就落空了。与其说我们认为好像以利为耶和华的名所焦急，因为这个跟上下文完全不匹配，我待会会再跟大家讲。还不如说他很为自己的这样一个职分，很为自己手中的宗教的权柄而担忧。我再讲一遍，约柜是会幕的中心，会幕是以利的工作的场所。如果约柜没有了，神不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以利手中的宗教权柄就没有了。这就是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就是你去责备他，你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基督，他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声音呢？如果这里都没有基督，那我所有的服侍都落空。为什么我说这里不是以利属灵上的好像眼睛的打开？我们要看到以利的结局。 当一提到约柜，以利，约柜被掳了，以利这时候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他为什么会跌倒呢？可能跟这个巨大的这种一种消息对他冲击肯定是有关联的。但是圣经说呢，他往后跌倒，跌倒之后在门旁折断颈项。以利死得很惨，脖子断了，折断颈项而死。而圣经在这里告诉给我们听，叫往后跌倒，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年纪老迈，身体沉重。每个人听到这样一个晴天霹雳的一个信息，当然心理上是巨大的冲击，但并不代表每个人听到这样的信息都会往后跌倒。往后跌倒有个巨大的诱因，这里讲得很清楚，叫做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中文呢？把这个词呢翻译成沉重，啊，好像从上下文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在你的概念当中好像是以利很胖啊，很胖，是不是一个很肥胖的老头？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激动，啊，椅子不稳，往后跌倒，脖子就断了，死了。这样来翻译呢，他没有翻译出圣灵在这里想要说话的一个核心，因为这里的沉重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尊贵，是指荣耀。以利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的，因为他停就停在这个词上，沉重。这个词是非常一语双关的，它来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以利，他是谁？他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尊贵的。他是上帝最看重的，他是以色列人当中最接近上帝的荣耀的。他每天就是坐在上帝荣耀的会幕当中，会幕的门口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以利，他最后的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尊贵，神所赐给他的尊贵，到最后。夺走了他的性命。这样一种讽刺，圣灵特意用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讽刺，是非常具有意味的。这个跟将来押沙龙的死非常像啊！以后你们对应押沙龙怎么死的，头发太长，这是他尊贵的记号。神恰恰用这一点来击杀以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警醒的。我在前面讲到以利家族被神，无论是借着神人，借着撒母耳的口来定他们的罪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以利这一家这样个祭司的。大祭司的家庭的堕落，标志着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堕落，标志着他们整个在属灵上不认识神。但是，同样对我们要警醒的是，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我们是祭司的国度。以利作为祭司，他被神赋予尊贵的权柄，他被神赋予荣耀的使命。他有权柄吗？有。他有能力吗？有。他有知识吗？有。但是这一切，他没有用来为主而做。他既没有在家庭当中，他连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的这样一个恶行都不能公正的去指出来，他怎么能够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行公正的判断？他连自己的孩子犯这样的恶行，他都不能凭着爱心引导他们献祭归给耶和华，他怎么能够带领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借着献祭与神和好？而最后，圣灵告诉给我们听，他恰恰因为这样的一种尊贵，身体的沉重，跌倒，折断脖子而死。 从第三章神启示撒母耳话语，借着撒母耳这样一个童子的口，再次指出神要对以利的审，以利这个全家的审判开始。我们看到以利既没有悔改，没有向神悔改，然后也没有做正确的事情，直到他临死之前，他也没有履行神大祭司真正的职分。在他临死之前，他都有机会，仍然可以真正的履行一次大祭司的职分。在什么时候？就在以色列百姓吃了派仗，打发人到示罗，要把约柜抬过来，以为约柜过来，他们就能打胜仗。以利有说话吗？没有。他有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指出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吗？没有。这是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说话。而且从经文当中很明显，他是支持这样的行动的。他若不支持这样的行动，他怎么还会派这自己两个儿子跟着他们一起去呢？直到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利都没有使用神所赐给他尊贵的权柄，来为耶和华的名做见证。他既没有在神面前有忠心，所做的事情尽是不义，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以色列百姓，同样也没有真正的爱心，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神所交托给他的以色列百姓。经文最后18节最后告诉我们听，以利说到以利做以色列的事40年。他竟然还是以色列的士师，他既是大祭司，又是士师，意味着他既拥有宗教上最高的权柄，同样也是以色列人的最高的首领。他不仅在会幕门口带领以色列百姓来献祭，还要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审判官。看到吗？职分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大，要尽的义务就越大。我在昨天主日讲道的时候，在最后我跟大家讲，每一个上帝的百姓，你都不能小看自己。这个小看自己，不是说小看自己的啊能力，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知识，知识可以学习，能力恩赐可以祈求神来赋予我们，但是有一样你一定是不缺的，从你第一次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生命开始，有一样是不缺的，哪样不缺？上帝赐给你的生命，上帝赐给你的使命，他一样赐给每一个他的百姓。当有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说啊，这些事情我是做不来的，我先管好自己的事情。这时候，我盼望你们圣灵就要感动你，对他说，你不要轻忽神所赐给你的职分，不要藐视耶和华对你的命令。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信主时间久的，或者说更加愿意倾心去追求的，敬虔度日的，更加不要轻忽上帝所托付给你的。这里不是以利一个人的悲剧，不是以利一家的悲剧，不是旧约以色列百姓的悲剧。我们作为新约的百姓，我们被赋予更大的责任，赋予更大的使命，被赋予更大的权柄和能力。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 我们再次回顾以弗所书神的话语。我们再次回顾保罗对以弗所百姓的祷告，15节，1章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你们不是要经历圣灵的能力吗？不是要经历圣灵的光照吗？不是常常祈求神将我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打开来吗？什么叫做经历圣灵呢？什么叫做蒙圣灵光照呢？就是你们要使你们真的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圣灵要赐给我们什么？圣灵要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看到他对我们的恩典的呼召，看到我们将来所要承受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看到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保罗这个祷告是专门为教会当中信主10年以上的人祷告吗？为教会当专门为教会当中的弟兄来祷告吗？专门为教会当中大学毕业的人来祷告吗？保罗为每一个信从主耶稣的众圣徒来祷告。我在看到教会啊，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新生命教会，你们每一个会友，你们都交给我们，每今年你的一个在一个国度事工当中你的一个计划啊，等等等等，我都看了，我也很认真听了，我也在观察你们的作为。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会友，你们所的圣灵所感动你们的计划做任何的评论。但是如果要叫我评论，就一句话，你们把自己看得太弱了。你们所做的计划，你们在2025年所做的计划，哪怕100%达成，都只有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的一点点。你们把上帝所赐给你们的能力，赐给你们的话语，赐给你们的权柄，看得太小。你们把神把你们放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末世代，让你听到福音，这样一种处境，这样一种前提，根本视而不见。所以你才能够列出来我的计划，我能为主做的1、2、3、4，然后你想想，已经够了啊！我今看我以前都不传福音了，我今年开始要传福音了啊！我以前都是只照顾自己的小孩子的事情呢，我今年开始想要向左邻右舍去讲讲耶稣了啊！我以前都不读圣经的，我今年开始通读了，一天读10章了，哇！我进步比昨天进步的多了。你把上帝看得太小，你把基督看得太小。以利的悲剧，那一幅画面，身体沉重，向后倒去，折断颈项而死。我盼望能够深深的印刻在你们的头脑当中。你若不使用神所赐给你的东西，不使用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上帝所赐给你的能力，上帝所赐给你健康的身体，上帝所赐给你如今敏锐的头脑，上帝所赐给你的手和脚，上帝所赐给你的口和舌，上帝所赐给你的百姓，所赐给你的边上可以连接的弟兄姊妹，那这一切东西，如果你不去使用，就会变成上帝审判你的工具。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 忠心良善的基督徒，会对神说：“主啊，今年我做这些事情已经够了。今年我为你做这些事情已经尽力了。”不会的，我们要向神求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而且这样的恩典能力早就已经灌注在你的生命当中。以利做以色列事师40年，这40年有结什么果子吗？一个都没有。若以利在以色列这个40年没有为主做见证。这个40年，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生命反而怎么样？更加的下滑。然后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听到什么？公公死了，听到什么？丈夫死了，哇塞！这时候别人说：“啊，你要生个男孩了，你要生一个男孩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他在临死之前，他也死了，对吧？他也生产死了。他在临死之前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因为这个孩子父亲也死了，谁来给他取名？公公也死了，谁来给他取名？由这个临死的母亲给他取名叫以加伯。以加伯这个词，两个字，以就是没有，加伯就是荣耀，没有荣耀。没有荣耀，这个女人死在绝望当中。没有荣耀，意思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然后圣经说，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因为她的公公和丈夫死了。有传道人说啊，有我有我也会听很多的人的讲道，有一些名目说这个孩子啊，这个女人，这个产妇，虽然在这里没有名字的，但是她却说出了好像真相。真相是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样的解经是不对的，她根本没有说出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以色列人离弃神的荣耀。真相不是荣耀离开以色列，是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荣耀。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弃绝耶和华，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无论是在摩西的带领下，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在士师的带领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弃绝耶和华的荣耀。神一再忍耐。不断差遣他的百姓提醒他们，不断差遣他的仆人拯救他们，不断差遣他的先知向他们说话，但以色列神的百姓不断的弃绝耶和华，然后一直要到将来。神还要借着所罗门建立圣殿。当所罗门建立圣殿之后，荣光充满神的殿。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列王时代几百年当中，仍然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要一直到以西结书，神要让以西结看到那个异象，荣耀离开圣殿。那个时候，荣耀才离开神的殿，离开神的百姓，他们被弃绝，北国南国都被掳，他们被抛在万国万民当中。荣耀要什么时候回来？要等到。不是被掳归回，所罗巴伯再去建圣殿，而是要等到神的儿子降生，被杀3天之后复活，荣耀才回到神的殿。所以，不是神的弃绝以色列百姓，是以色列百姓。首先弃绝上帝，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罪就是对恩典的弃绝。从人犯罪开始，就是对恩典的弃绝。人首先被造，万物被造，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却是对恩典的弃绝，就是不要神，就是不愿意跟从他，就是不想在他那里面得福。所以根本不是因为约柜被掳，神的荣耀就离开以色列。等到明后天的灵修，我们要看到奇妙的。约柜的能力，而是神的百姓离弃上帝的荣耀。神的百姓离弃上帝的荣耀是指什么意思呢？荣耀是指上帝的荣光吗？光芒吗？荣耀是指上帝公义、慈爱、怜悯的程度，那种完全。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神将他们看成是他的百姓，他圣洁的群体，就是为了让他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行在上帝的公义、怜悯和恩典当中。当他们拒绝耶和华，拒绝这一位神，拒绝跟从他，拒绝顺服他。不是只是从一个 A 神，现在换到 B 神去拜一拜，拒绝耶和华就是拒绝他的公义，拒绝他的怜悯，要自己定公义的法则，要自己定义什么是爱，自己定义什么是圣洁，而是耶和华的旨意，永远至始至终都是要朝向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就是等到事后满足，万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要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他的荣耀充满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充满万民，充满全地，因为全地是他的，必定要彰显他的荣耀。是他所造的，必定要彰显他的荣光。第四章的失败，你看到以色列的失败是一层接着一层，一层递进一层的。战场上的失败，两次，以利的死，再到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荣耀的这种属灵的实质，到这里。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是直接从前面民数记，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民数记， 约书亚记四十记一直到这里达到一个顶峰，就是拒绝神的恩典，不需要他的带领，不需要他的同在，神就任凭他的百姓被仇敌击打。旧约耶和华对他百姓的带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恩典领导，一次又一次的被他的百姓拒绝。然后到了新约，神定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百姓找回来，在圣灵里面，在他们的身上刻下印记，刻下印记，这个印记是挪不掉的，上帝的记号，就是我的百姓。在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当中，将这样的生命的活水泉源赐给我们，盼望凡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站立的他的百姓，不要再去拒绝他，而是在他的荣耀当中活。什么叫做蒙恩？什么叫做得力？快要过年了，弟兄姊妹中间，你们肯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是荣耀他。我们一生都要荣耀他，每一天都要荣耀他，不然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时间，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和恩典，反而会成为咒诅，不再是祝福的管道。这些东西只会，你越不去用，它就会让你心越来越刚硬。你越来越，你只要有一个方向错了，不再为他而活，而为自己活，你就会越来越为自己活，越来越不会转向他。所以有耳可听的，圣灵要借着他的话语，要对你们所说的话，就要提醒你们要回转回来，回转。归向他，你们的生命，一切的上帝所赐给你的，都要被他所使用，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被他所悦纳。这一切本身就是他的。所以，这是今天的灵修，这是整个旧约当中，我认为，在整个列王时代还没有开始之前。整个旧约当中，这种失败的顶峰，但是所有一切的失败，在耶稣基督里都要被翻转，一切的羞辱，在耶稣基督里都要被翻转，一切的死亡、疾病，在基督里都要被治愈，都要被拯救。愿你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拯救当中跟他有份。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们只是把第四章讲完。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当中，在你展开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画卷当中，在你伟大美善的旨意当中，愿你的百姓，愿你的教会都与你有份，愿我们使用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能力、权柄来服侍你，向这样一个世界全地彰显主你荣耀的名，彰显基督你至圣的名、得胜的名。求主实在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